柏林圍牆是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這兩個陣營他們的衝突之間所造成的結果的。而我們知道在德國他們在二次大戰之後個首都個原本的首都柏林呢就分割成為東柏林和西柏林。在建造這個柏林圍牆之前呢有大約250萬的人呢的東德人就是逃離東德去到西柏林而通過西柏林呢去到西德和其他歐洲的國家的西歐國家的。柏林圍牆是在1961年8月13日開始興建全長是155公里那155公里有多長呢如果你在這裡出去行 I-35 一路落到去聖通寮的市中心呢大約就是這麼長了那這個柏林圍牆的興建呢它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這個東德的居民呢是逃離東德去到這個西德和歐洲其他地方而這個柏林圍牆呢它就是一個當時這個東西德的分裂和冷戰這個的一個標誌也都是成為了東歐和西歐之間的所謂的鐵幕的 Iron Curtain 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象徵這個柏林圍牆興起之後呢興建之後呢咁喺東德嘅人呢就再唔能夠好自由嘅咁去到西德佢哋唔能夠去西德探訪或者係去到西德度旅行呢、這個柏林圍牆就係將柏林東柏林西柏林嘅人係分隔咗我哋人與人之間呢亦都有好多嘅圍牆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裏面有好多嘅障礙甚至乎喺教會裏面基督徒呢之間都有好多嘅障礙好多嘅圍牆咁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啲圍牆嚟到拆毀呢喺新約裏面有一卷好短嘅書信就俾我得到嘅答案大家請起立我哋一齊嚟讀腓利門書大家翻開聖經大家翻開聖經嚟讀呢個腓利門書嘅第八到第二十一節腓利門書得一章嘅啫就喺希伯來書嘅前面第一章嘅啫，就系我睇第八到二十一节。打住俾我哋一齐读。起，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信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大家请坐是这么多了大家请坐在新約的聖經裏面有13封的書信是保羅寫的而保羅的書信裏面呢腓利門書是一封很獨特的書信來的它很短大家看到只有25節的經文而腓利門書呢就跟其他的保羅書信不同它不是好像 罗马书咁讲论到因信称义嘅真理，佢都冇讲到关于耶稣基督嘅救赎工作。佢唔系好似以弗所书咁讲到乜嘢系教会，亦都唔系好似哥林多前书咁处理一啲教会里边嘅问题。腓利门书系讲到两个人之间嘅纠纷，或者你会谂啊，两个人之间嘅瓜葛，咁行埋一边倾掂去搞掂啦，唔使咁严重摆喺圣经里边啦，系咪啊？咁其实腓利门书就俾我哋见到咧，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点样可以活出保罗喺其他嘅书信里边嘅教导。腓利门书系好短嘅，但系里边咧都有11个人物嘅。而11个人物里面呢，主要人物有三个，就是保罗、腓利门和阿里西姆。保罗大家都知道是哪个，不需要多说。那腓利门是哪个呢？大家可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就是保罗写给在哥罗西的教会，而腓利门呢就是哥罗西人，是哥罗西这个城市的人。我们看到在19节里面呢，保罗提到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是保罗对腓利门这样说的。那我们相信呢，就是保罗这样说是因为是保罗带领腓利门是信主的。而且我们知道腓利门应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屋呢是够大，比当时在哥罗西的信徒呢在他家聚会，咁所以我相信佢係一个有钱人。而我哋都知道呢，腓利门呢係一个好好基督徒。喺经文里面睇到腓利门係保罗同工，而且呢保罗话为佢嘅信心同埋爱心呢係感谢神嘅。而且保罗点讲呢？佢会喺第七节度话腓利门嘅爱心，为着腓利门嘅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嘅心呢係从腓利门得到畅快。即係话呢，很多的信徒都是得到腓利门的帮助。跟着讲下阿尼西姆的人，阿尼西姆呢是一个奴隶来的，而他呢是腓利门的奴隶。我想听到讲到奴隶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对这个制度是有很强烈的反感。我们知道美国在19世纪呢，就是经过一场血腥的内战呢，就是最终是将这个制度废除。英国呢就好啲，唔使内战，不过呢都係经过咗几十年嘅好多嘅反对呢个制度嘅人呢嘅努力，先可以将英国嘅奴隶制度嚟废除。咁我哋觉得好奇怪，点解一个咁败坏嘅制度，点解腓利门头先啱讲完係一个好基督徒，佢竟然係一个奴隶嘅主人呢？咁我哋先嚟睇一睇在第一世纪里面的一些的社会的状况和当时的奴隶制度是怎样。在第一世纪来讲，奴隶是对罗马帝国是甚为重要的。据估计那个时候有大约在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地方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是奴隶来的。你想想，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奴隶的。而这些奴隶他们是从事各行各业的，有譬如做建筑业啦，有做采矿业啦，有做农业啦等等嘅。而啲有啲咧都喺佢哋嘅主人屋企里边咧，系负责做日常嘅家务。大家唔好以为嗰阵时嘅奴隶咧都系做粗重工作嘅。其实嗰阵时嘅奴隶有啲咧系好有学问嘅，佢哋系帮助嘅主人系打理生意嘅，有啲咧系帮嘅主人咧系教导佢哋嘅儿女嘅。嗰陣時嘅奴隸，佢哋嘅來源係點樣嘅咧？係點樣嚟嘅咧？有幾個原因。咁有啲咧，可能係佢哋打仗嘅時候，戰爭裏邊被俘虜，咁就做咗奴隸啦。而嗰陣時，如果係一個奴隸嘅婦女，一個做奴隸嘅婦女生嘅子女咧，咁一出世就變咗奴隸嘅。亦都有通過買賣變成奴隸嘅，譬如話有父母因為家境貧困，就將佢嘅子女係賣咗做奴隸，亦都有。譬如被拐咗去嘅，咁就被卖做奴隶。亦都有啲嘅成年人，佢哋係将自己卖身啊嚟到还债，咁就做咗奴隶。而当时嘅奴隶呢，亦都係有希望係可以得到自由嘅。有啲呢係因为佢嘅主人係释放咗佢。有啲呢佢哋嘅奴隶呢就係可以有收入嘅，咁就自己可以赚钱，储够钱为自己赎身。 我知道在当时来讲，那些奴隶呢往往是比有自由身的穷人呢生活上是好一点的。当时的奴隶之中，他们的待遇和地位是差很远的，有很不同的。但是即使是当时的奴隶可能有一些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不错，但是呢奴隶始终是奴隶。在法律上面，奴隶不算是一个人，他是他主人的财产来的。奴隶他必须去顺从他主人的意愿，而不是他自己的意愿。他必须是为着他主人的利益来去做事，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做事。同埋主人虐待奴隶呢亦都是很常见的事。如果是奴隶逃走的话呢，被捉之后呢可能受到酷刑，甚至乎是被处死。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一个人是没有权去到奴役另一个人。咁好多人会问，点解耶稣同埋佢嘅使徒，点解佢哋唔提倡话将一个咁腐败嘅制度嚟到系废除呢？咁我哋要諗返当时嘅情景，当时嚟讲奴隶系嗰陣时嘅社会经济嘅一个支柱嚟嘅。我哋可以諗下，如果一时间将全部嘅奴隶释放嘅时候会点样？喺嗰陣时嚟讲呢，系冇一个途径可以提供咁大量人口嘅就业机会和栖身之所的。所以如果一时间将全部的奴隶释放了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就没法子去维持生计。同埋我们可以想想，如果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试图是推翻这个制度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被当时的强权粉碎了。同埋当时的人呢都会将福音的信息和社会政治的改革呢是混为一谈。所以奴隶这个的制度，我们并不是基督教并不是说对这个社会里面罪恶是视若无睹，但在当时的情况来讲，当时基督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见证福音改变生命的大能。而新约的圣经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教导做奴隶的和做主人的怎样去彼此相待。新约圣经里面教导说，如果一个信了主的奴隶呢，他是不可以轻慢他的主人，他仍然是忠心地服侍他的主人。而一个信了主的主人呢，他都不可以说去到藐视他的奴隶，他要是体谅和尊重他的奴隶。福音呢就是藉着改变社会制度里面的人去到改变整个制度。所以看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奴隶很普遍的。咁好似而家嚟讲，你翻香港嘅时候，咪好多家庭都有菲佣啊、印佣啊咁啊。咁呢啲唔系奴隶，不过我只系想讲话，即系当时嘅奴隶咧嘅普遍性就好似而家你翻香港见到好多家庭里边有印佣啊、菲佣咁样。咁而甚至乎喺当时嚟讲，啲基督徒咧有奴隶都唔出奇嘅。头先讲到腓利门系一个好嘅基督徒，所以我哋可以相信腓利门咧亦都有好好咁去对待佢嘅奴隶嘅。跟住有啲背景嘅时候，我哋想系从呢个腓利门书同埋其他啲资料咧，我哋去尝试系重整啊整件事嘅来龙去脉啊。咁我哋知道咧，亚尼西姆系腓利门嘅奴隶，而且佢系一个逃走咗嘅奴隶，佢一个逃走咗嘅奴隶。十八节里边，保罗同腓利门讲，亚尼西姆如果亏欠佢乜嘢嘅话咧，都归喺保罗账上。所以我哋可以想到就係話，亞尼西姆當佢逃走離開佢主人腓利門之前呢，佢好可能係偷咗腓利門嘅一啲財物嘅，佢偷咗嘢先走。咁就算佢冇偷嘢，因為佢逃走咗嘅時候，咁腓利門係咪少咗一個奴隸幫佢做嘢呀？咁亦都會導致腓利門嘅一啲損失嘅。亞尼西姆佢就逃走，後來呢就嚟到羅馬啦。我哋讲一讲哥罗西咧，就喺而家嘅土耳其嗰个地方嘅。咁罗马系意大利啦，咁所以亚尼西姆佢系逃走咗，佢就嚟到去罗马。咁点解会咁远水路去到罗马呢？咁好可能因为罗马系个大城市，亚尼西姆容易藏身。嗰阵时有啲嘅人嘅职业咧，就系去捉嗰啲逃走嘅奴隶嘅。 咁如果亚历西姆喺个大城市里边咧，就容易系避开嗰啲捉逃走奴隶嘅人。而当时保罗咧就喺罗马，咁系咪保罗行下街咪？喂，亚历西姆咁样撞到亚历西姆咧？当年唔系啦。大家知唔知嗰阵时点解保罗会喺罗马？佢喺罗马系被软禁嘅，系我哋从《使徒行传》知道咧，保罗系喺罗马度被软禁。佢是困在屋里面的。那为什么亚历西姆又会认识到保罗呢？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推测，或者是保罗的同工他遇到亚历西姆，跟着就是将亚历西姆带去见保罗的。而大家要知道，就是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是被软禁，但是他是有某程度的自由的，他是可以去自由的接见来探访他的人。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节里面就讲到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保罗和亚历西姆这两个人，他们的地位和身份是很不同的。大家知道保罗是犹太人，犹太人亚历西姆呢经文没有特别讲，不过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外邦人。就是一点犹太人外邦人之间的分别，已经是很多的犹太人无法只去跨过的围墙。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神要是差遣彼得去向一个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神是首先是要用一个异象来到是先预备彼得的心，让他明白到他不可以当是当啲他是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犹太人外邦人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围墙。另外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保罗是罗马公民，而亚历西姆是一个奴隶。现在来说我们你出街或通街都是公民，所以你不会觉得公民的身份有什么特别。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做罗马公民呢是一个很受尊重的一个身份来的。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有一个千夫长，他说他用很多钱才可以买到这个罗马公民这个文职。但是保罗呢他一出身就是罗马公民。而亚历西姆是一个奴隶。我们可以想象罗马公民这么高的身份，他们很多的罗马公民都会是轻视或甚至鄙视的奴隶。而奴隶他们可能因为自己卑贱的身份，亦都会是不敢去接触啲社会地位高的人，好像罗马公民啊咁样。甚至乎他们会是对啲社会地位高的人呢心存一种苦毒都不定。咁我见到保罗是犹太人，是罗马公民，亚历西姆是外邦人，是奴隶，已经是社会地位上面两个好不同的，有两道的围墙。不单止这样，保罗是法理赛人。法理赛人是什么人呢？法理赛人是一班严格遵守律法的人来的。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法理赛人是认为自己是很高尚品格的。他们看不起人的，他们更加不会跟罪人来往。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税吏和罪人，他们去跟着耶稣去同耶稣一起去听佢讲道啊。咁你法利赛人点呢？佢哋呢就私下议论啦，佢哋批评耶稣话呢个仲话拉比添，同埋啲罪人一起同啲罪人食饭添，真係不知所谓，不合体统。所以法利赛人就係咁样嘅人，而亚历西姆系个奴隶，又唔单止咁，佢仲一个偷咗主人嘢嘅奴隶，佢一个逃走嘅奴隶。所以我想象一个犹太人，一个是犹太人罗马公民法利赛人，一个是外邦人奴隶，偷了主人的逃走的奴隶。如果是这样两个身份的人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两个人可以走在一起成为朋友。但是当保罗和亚历西姆相遇的时候怎样呢？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在第十节里面见到保罗是称呼亚历西姆是他捆锁中所生的儿子， 即是说当保罗和亚尼西姆相遇之后，保罗带了亚尼西姆信主，所以亚尼西姆就是保罗属灵上面的儿子，属灵上面的儿子。而且在十二节到保罗说亚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心上的人。那或者大家听到这个翻译可能有些不太自在，怪怪地的心上的人，英文就翻译 my very heart。或者大家不需要想一遍，不过我们可以想一想，思想一下，譬如如果爸爸很锡他的仔女的话，那我们会说他的仔女是他爸爸的心肝宝贝，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即是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亚尼西姆不单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他还是这个属灵的爸爸的心肝宝贝。那他们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当亚尼西姆和保罗相遇之后，他们是有一个很深的交情，深的情谊。在加太书里面三章里面讲到话，保罗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犹太人、外邦人、罗马公民、奴隶、法利赛人和偷东西的奴隶，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围墙，人与人之间关系上面的障碍，都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拆除了，因为他们都是弟兄，都是神家里面的一家人来的。而保罗自己都是活出他所传的信息。那亚尼西姆信了主之后他是怎样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亚尼西姆这个名字，如果看圣经里面，他都有个注释，就是说个意思是说有益处的解。而当亚尼西姆信了主之后，他是真是人如其名，是有益处的。他是对保罗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虽然保罗那时候被软禁是有某程度上的自由，但他都有很多的事情他不可以做的，很多事情他不可以处理。那我相信当时亚尼西姆就是帮保罗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保罗呢，他自己呢就是想是最好呢就是可以留亚尼西姆在他身边帮他忙。但他都想到在当时的法例来讲呢，亚尼西姆是属于腓利门的。还有保罗都想到他是想亚尼西姆回去见他的主人，面对他所得罪的主人，去到修补这个破裂的关系。而亚尼西姆他都愿意回去见腓利门，那也证明了亚尼西姆的确是真心悔改的。他虽然知道回去见腓利门他可能会面对很严重的后果，刚才讲过逃走的奴隶被捉到之后有可能受到酷刑，甚至乎被处死。但是亚尼西姆都愿意去到面对这个情况，他愿意信靠神，还有愿意去做对的事。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了四封信，大家知道应该 是哪四封？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今天所读的腓利门书。咁当时嚟讲，佢哋寄信呢就唔係好似我而家咁简单㗎喎。而家你寫一封信，寄部邮票抌我信箱里面，今日邮差帮你去信去啦。同埋我哋叫而家呢种嘅寄信方式系咩 ?snail mail 咁样。snail mail, 即係好似蜗牛咁慢嘅。通常而家啲人就係用电子邮件 ,email, 咁个掣咪去咗啦，几秒钟就到咗。但是那时候就不是这样的。而我们知道呢，保罗的哥罗西书呢就是保罗派的同工推基古呢是送去给哥罗西的教会的。刚才是讲过腓利门是标人啊，是哥罗西人啊。所以保罗呢就是把握这个机会，他就叫腓利门呢都是跟埋推基古一起去哥罗西。咁保罗系咪同亚尼西姆讲，你去翻去见腓利门啦，平平安安的去吧，咁就算啦？唔系啊，保罗佢仲系写一封信俾 推基古和亚尼西姆带去给腓利门的。而这封信呢，就是保罗为到亚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推基古和亚尼西姆就带着这封信，保罗写的信去到哥罗西，将封信呢是交给腓利门。在封信里面，保罗对腓利门讲话，他虽然靠住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但他呢就宁可凭着爱心求腓利门。保罗是使徒，他有使徒的权柄，可以吩咐腓利门做啱的事。但是如果保罗是这样的话，即是大石砸死蟹，这样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会在他和腓利门之间呢立起一道围墙，就会影响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保罗没有这么做，他是选择用爱心呢去到是恳求他的朋友，而不是命令他。而当腓利门也用爱心回应保罗的请求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成长。所以见到人际关系里面的处理，有时候呢用合宜的去说服呢，是比起命令更加有效。在封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五方面来看看保罗是怎样为亚尼西姆来求情，为亚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第一呢，就是保罗提到腓利门是一个使人得福的人。我们时时都想说我们都成为神的赐福的道管，让我们的让神的福气可以通过我们去到我们身边的人，而腓利门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保罗在第七节里面就讲到腓利门是众圣徒的心呢是从腓利门得到畅快的。大家看到第二节呢，他讲到保罗说是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同样用到得畅快这个字，可以说是首尾呼应。保罗就是说腓利门你是一个使人得畅快的人，现在有个机会你可以令到我都得到畅快。第二点呢，保罗提到说他自己是年老的同埋是被囚的。这个呢就是想引起腓利门的同情心。咁呢个拉埋前面嗰点呢，就可以即係你可以咁睇，就係话保罗就係话你听下我呢个老人家劝啦，你答应我嘅请求呢，你就可以让我呢个被囚嘅老人家得到安慰啦，得到畅快啦。咁第三点呢，保罗就係讲到话佢本来係有意将亚尼西姆係留低嘅，但係呢就係为佢喺福音里面所受嘅捆锁替腓利门嚟到侍候佢。我讲过话腓利门是保罗的同工，所以腓利门应该就是很想去帮助保罗的。但是腓利门在哥罗西，保罗在罗马，保罗就是说如果你跟腓利门，如果你跟亚尼西姆是和好的时候，你就可以派亚尼西姆回去罗马是帮助保罗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看到就是保罗提出整件事呢可能是神的美意，可能是神的美意。我们相信即使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神仍然是掌管的。亚尼西姆的逃走和他偷了腓利门的东西，对腓利门来说是是一件坏事，是一件坏事。但是很奇妙的，罗马帝国这么大，茫茫人海里面竟然保罗可以跟亚尼西姆是相遇，咁我哋见到当中有神巧妙嘅安排。保罗讲到话，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保罗话或者，咁好似有啲犹豫啊，好似有啲唔系好肯定呢件事系咪神嘅安排咧？咁样，咁当然好多时神嘅安排咧，系我哋唔系可以完全去明白嘅，对嚟讲系比较系隐藏嘅，我哋唔可以完全去了解嘅，咁所以我哋唔能够好武断。但如果我们用永恒的角度看世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有一些新的不同的体验。另外保罗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我想或者一件坏的事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事呢，也都在乎我们怎样去回应。 你想想，如果腓利门没有听保罗的请求，腓利门如果没有接纳亚尼西姆的时候，亚尼西姆腓利门都不会能够永远得着亚尼西姆。那我思想到上个月底美国的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使到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跟从圣经教导的人，当然是很失望，甚至乎可能很气愤，因为五个不是民选的法官呢，就将我们自己的意愿呢，夹硬就压在全美国的人身上。我们不知道将来美国会怎样，也不知道教会将来会怎样，但我们知道神仍然是掌权。同时呢，我们都相信之后的发展呢，也都会是在乎我们基督徒教会怎样去回应。究竟我们是沮丧、绝望、放弃，因为我们继续是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继续去参与社会文化，在现在的制度里面，我们靠神恩典，在个弯曲拨谋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奥斯丁环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为主发光啊！我们是要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继续的为主发光。刚才我们讲到是四点，是保罗和为亚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一讲第五点，我都是相信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罗提到亚尼西姆的身份呢跟以前不同。亚尼西姆现在是信了耶稣。人和人之间的围墙有一些是社会文化加在我们身上的，亦都有一些围墙呢是我们自己有意无意的砌起来的。腓利门是一个有钱人，是奴隶的主人，亚尼西姆是一个奴隶，这个是社会地位上面的分歧，是社会文化里面是加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围墙。而亚尼西姆呢，他是偷了腓利门东西，他是逃走，那就造成他和他的主人的关系的破裂，而这个围墙呢就是他自己拿来的。亚尼西姆信了耶稣，但并没有改变他在社会和在法律上的地位，亚尼西姆仍然是一个奴隶，他仍然是腓利门的奴隶。亚尼西姆信了耶稣，没错，他在神的面前他是罪得到赦免，但是在世上面他仍然是他亏欠人家的，他仍然是要负责，他仍然是亏欠了腓利门。但有一点保罗是想腓利门明白的，就是现在亚尼西姆腓利门不可以再将亚尼西姆当是他的财产之一。保罗要腓利门明白，现在腓利门和亚尼西姆有一个新的关系，现在亚尼西姆是腓利门在神家里的弟兄。社会文化上面造成的分歧，好像奴隶的主人、奴隶和亚尼西姆的偷窃、他的逃走，一切在关系上面造成的障碍，一道一道的围墙呢，因为在基督里面的关系的缘故呢，都是拆除了。因为现在腓利门和亚尼西姆是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我们一个想一想，基督徒是不是有分等级的？有没有一级、二级、三级基督徒？是不是你识圣经多一点就是高级的基督徒呢？又或者你在教会里面多一点的侍奉，你就是高级的基督徒呢？又或者你在教会里面金钱奉献多一点，你把声是不是就可以大声一点呢？当然不是啦，大家知道基督徒是没有分等级的。但如果我们有这些观念的时候，就会造成基督徒之间的围墙，就会妨碍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有分等级的时候，那使徒是不是应该是最高级？但是保罗怎样看呢？他说腓利门是他弟兄，他说亚尼西姆是他弟兄。基督徒是没有分等级的，在神的家里面大家都是弟兄姊妹。我想腓利门看完这封信之后呢， 他都没什么理由是拒绝保罗的请求，他应该就听保罗的劝，接纳亚历西姆，饶恕亚历西姆的过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亚历西姆亏欠了腓利门的那笔债怎么算呢？或者你会想，既然腓利门这么有钱，无所谓啦，不要斤斤计较啦。不过第一，欠债要还钱是很合理的。同埋如果腓利门在这件事上面太过松容的时候呢，咁可能其他嘅奴隶呢有样学样㗎喎，个个都话信耶稣啦，咁样咁你唔知边个真边个假㗎嘛，係咪？咁无论点样啦，对于亚历西姆亏欠咗腓利门嘅债呢，保罗一早就諗到呢个问题。而且保罗都提出一个解决嘅方法。保罗系愿意为亚历西姆去承担。我哋见到保罗嘅爱心呢，佢唔系得个讲字嘅，佢愿意付出代价嘅。佢同腓利门讲话，亚历西姆亏负你，欠你乜嘢呢？都系归喺我嘅账上面，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保罗话：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佢咁样写嘅时候，基本上就系话：我作出保证，我系会为亚历西姆嘅债项就系承担嘅。我哋睇到保罗为亚历西姆所做嘅，我哋谂到就系同基督耶稣为罪人所做嘅，好似有啲相似啊。咁我哋可以做一个比较，人同神系隔绝嘅，因为人犯罪，所以世人系同神系分离。而亚历西姆因为佢得罪咗腓利门，所以佢嘅关系同腓利门都系分离。耶稣咧系无罪嘅，而保罗咧亦都喺亚历西姆呢个过错上面系冇份嘅。世人犯罪。罗马书里面说罪的公价乃是死，而耶稣呢就是代罪人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而保罗本来亚历西姆的罪的他的债是和他无关的，但是他愿意为亚历西姆去承担这个债项。当然我们保罗为亚历西姆想做的，我们真的不可以跟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这么伟大咁大嘅一个成就嚟到係相提并论。但係保罗佢为佢帮助亚历西姆同腓利门和好呢件事呢，亦都的确係同基督使罪人同神和好呢係有啲相似。大家还记得保罗喺哥林多前书里面话，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喺件事上面我哋见到保罗俾我哋一个好嘅榜样，他是怎样样去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的爱。最后保罗跟腓利门讲话，我深信你必信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我想到我的女儿 Rebecca， 她三岁的时候我们就跟她报名去学跳中国舞。但是那时候她很真学跳舞，在上堂的时候她又喊又成这样。咁结果我哋都唔勉强佢啦，我哋就即係学期未完嘅话，我哋都係停咗，就冇叫佢再学啦。咁但係佢大一之后四岁嗰陣时佢又想学啦，咁我哋又俾佢试下啦。咁嗰陣时开始佢就好鍾意学，咁到而家已经差唔多有十年嘅时间。同埋佢喺佢自己初中里面佢哋可以选科嘅，佢都有选跳呢个嘅舞，咁跳得唔错。咁喺我嘅女呢个跳舞经历里面呢，我諗到的确係强迫同埋自愿呢好大嘅分别。咁喺保罗呢封信里面，佢就係佢并冇用佢嘅权威去到命令腓利门。我哋可以諗到冇错，保罗係试图，咁腓利门即係如果係保罗命令佢嘅时候，相信腓利门都会听嘅。但如果係保罗係用命令用权威嚟到係吩咐腓利门嘅时候呢，腓利门最多就只会是做保罗吩咐去做的事情。但如果腓利门是甘心情愿去做的时候呢，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时候，相信腓利门就会是做过于保罗所求的。好了，那我们看了保罗这封的求情信就这样就完了。我们很好奇啊，究竟后事如何呢？究竟腓利门是不是有接纳到亚历西姆呢？亚历西姆的结局是怎样呢？他是一个逃走的奴隶， 即是很多屠州奴隶甚至乎被处死的。咁圣经里面冇讲啊，而旧历史里面都冇一个明确嘅讲到呢件事情。但系我哋从腓利门佢系保存咗呢封信，同埋俾佢喺早期教会里面流传咧，我哋可以推测腓利门的确系有接纳到亚历西姆。另外就喺教会嘅传统里面提及咧，之后喺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个嘅教会监督，个名咧就系亚历西姆。咁而呢个喺以弗所教会嘅监督亚历西姆咧，佢系第一个将保罗嘅书信收集嘅人。咁当然亚历西姆呢个名字系好普遍嘅，咁所以我哋唔能够肯定话嗰个以弗所嘅教会监督亚历西姆系唔系就系腓利门书里边嘅亚历西姆。不过我哋都可以有一个可能，就系话当时的确系腓利门系接纳咗亚历西姆，亚历西姆同腓利门和好咗，唔单止咁样，亚历西姆之后咧仲成为咗教会嘅领袖。开始嘅时候我提到将东柏林同埋西柏林分隔嘅柏林围墙。1987年6月12日，美国嘅列根总统在柏林发表的演讲，他对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列根总统跟戈尔巴乔夫这样讲，他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想和平，如果你想苏联和东欧繁荣，如果你想要自由呢，就来到这道门，开了这道门，拆毁这道围墙。咁两年之后，1989年咧，我哋知道东欧发生咗一连串嘅政治嘅变动。咁经过几个礼拜嘅抗议活动之后咧，东欧政府就系允许喺东德嘅人咧，就申请去探访西德。而当时东德嘅居民就系十分之兴奋，而当晚咧喺东德嘅居民嘅压力之下咧，柏林围墙就被开放。之后几个礼拜里面，大家可能睇新闻都知道，有很多人就爬上嘅柏林围墙咧，就去凿嗰埲墙，系咪啊？拎啲围墙嘅石屎嚟做纪念品。喺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就决定将柏林围墙拆除，而柏林围墙嘅倒塌咧，都成为咗东西德统一嘅一个铺路。最终咧，喺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咧就系统一咗。我哋喺腓利门书里面睇到耶稣基督嘅福音改变生命嘅大能，同埋基督徒之间嘅真正嘅情义。人与人之间里面有好多嘅隔膜，好多嘅围墙，就好似奴隶制度呢个嘅围墙咧，喺基督嘅爱里面可以将佢拆除。我哋可以谂下，有啲乜嘢系使到我哋同其他基督徒系分隔嘅咧？系咪背景咧？或者我哋华人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中国人，不过中国人都好多唔同嘅，系咪？有嚟自大陆嘅啦，嚟自台湾嘅啦，有嚟自香港啦，东南亚啦，亦都有啲系土生土长嘅。我哋有唔同嘅背景，系咪啲背景令到我哋之间有分隔咧，成为我哋关系上面嘅一啲围墙啊？又或者系唔系我哋嘅社会地位、我哋嘅财富、我哋嘅教育程度，令到彼此之间有分隔咧，造成一啲嘅围墙？又或者系咪我哋政治观点咧？有啲人系民主党，有啲人是共和党，或者系咪我哋嘅学校咧 UT A&M 咁样？咁呢啲嘅围墙，我哋能唔能够好似保罗、腓利门、亚历西姆咁样，喺基督里边除去一切嘅围墙？又或者我哋系咪彼此之间有亏欠咧？得罪咗人哋？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腓利门书里面所讲嘅，我哋去包容、去做接纳、去做饶恕咧？又或者系唔系距离成为咗一个围墙咧？当我哋听到喺中东嘅地方有基督徒被逼迫、被残害嘅时候，对我哋嚟讲，只系一则新闻报道啊，因为我哋会谂到我哋嘅弟兄姊妹、 在那裡受苦呢？我們可以做些什麼？當我們看到我們身邊的基督徒的時候，我們見到的只是一班萍水相逢的人，亦或是一班神家裏面的弟兄姊妹。我們一起來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在聖經裏面留下保羅給我們的腓利門書。我們知道神呼召我們要跟腓利門一樣拆去人與人之間的圍牆，讓我們一起就是靠基督、靠耶穌，願耶穌基督在我們心裏面工作，拆除所有的圍牆，叫我們都能夠在基督裏面合一。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